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开始看以赛亚书第八章。这一章主要的是记载以赛亚先知的第二个儿子，他是神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征兆，另外是预言亚述大军的侵略。其实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这一组的预言是亚哈斯在位期间说的。有人尝试将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讲的童女生子跟第八章先知的儿子讲解为同一个人，这其实是不对的，也是没有根据的。以赛亚书第八章先知的儿子是一个兆头，这一章的经文十分重要，因为它记载亚述王侵占以马内利的土地的预言。在过去的五百年中，神保守他的子民，在他们国家的四围筑起围墙，使他们不被侵略。可是现在神将这围墙拆去，将堤防挪开，容许仇敌攻进来，好像洪水一样的淹盖全地。然而百姓没有好好的祈求仰望神，他们宁可与邻国联盟，过于寻求神的帮助。这一章的圣经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一个警告，叫我们不要拒绝神的提醒，不要转到仇敌那方面去，因为那样的结果必然是黑暗、痛苦和愁烦。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八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士巴斯。头一段是讲到先知的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作为一个征兆。如果我们以为施雅雅树已经是一个古怪的名字，那么马黑尔沙拉勒哈士帕斯就更加的古怪了。是什么样的父亲会一个儿子起这样一个名字呢？他就是以赛亚先知。我们不晓得这孩子的乳名或者是平时用的名字是什么，但是他的全名就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严格来说，这名字不是以赛亚自己替儿子起的，乃是神吩咐他如此行的。当然神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第十八节就说出了其中的原因。看啊， 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以赛亚的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有寓意的，他们的名字都传达了不同的信息。根据这些经文的解释，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的意思就是掳掠苏林，抢夺快到，神要攻击那一些攻击他子民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不但这样，孩子的名字对亚哈斯王同样也有一个信息，他是一个目中无神的人，但是神希望能够接触他。神吩咐以赛亚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来写上这个名字，这样的一个大牌人人都可以看见、读到、明白。神用这个方法希望能够与亚哈斯相接触，所以先后接着以赛亚的两个儿子施雅雅述和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来传达信息，让他晓得神仍然是眷顾他子民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节的经文。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乌利亚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为我的亮光，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耶比利家这位耶和华必赐福。这真是一个极美的组合，他们都可以说是神的见证人。一个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而另一个则说耶和华的心意乃是赐福，他们的后裔都是神的恩典，神不会忘记他的子民的。在以赛亚的生活和行为中，他都不忘记向百姓传达信息，他用他的行动来向百姓表达，好让他们能够明白。以赛亚书可以说是一幅带有图画的比喻书，主耶稣也爱用这个方法，理由是容易使人明白。当人看见图画的时候，他们就会会意明白，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那样。神晓得人的情况，他就迁就我们，用我们所能明白和吸收的方法来带我们。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的经文。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妻子原文是女先知，就是以赛亚的妻子以赛亚夫人。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她儿子的名是早已经起好了的。好，接着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四节的经文。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这里说在孩子还不懂得叫爹娘之前，亚述人必先攻占大马色和撒玛利亚，这些要前来侵略犹大的北方国家，自己反成了俘虏。这不是因为亚哈斯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有什么聪明的策略，以至于他可以胜利。 他们之所以得胜，是因为神在掌管一切，这乃是出于神的作为。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行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是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一段经文。这里说百姓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表示了他们的拒绝，他们放弃神给他们的平安宁静，一条缓流的没有风浪的水。而第七节形容着大河的水是翻腾而来的，这正是亚述的所在地，在幼发拉底河，就是圣经所说的大河那里。换句话说，大河的水翻腾而来是代表了神的审判与惩罚，这跟希罗亚缓流的水是相对的。神接着这两条河的河水，也向他的子民传达了信息。事实上，神今天仍然用很多环境周围的事物来向我们说话。希罗亚的水是平静的、祥和的，使人身心舒畅，得着宁静和安息的。特别是在以赛亚的当日，人们一提到希罗亚池，就想到一幅宁静的、平安的图画。它流经锡安山和摩利亚山的中间，代表了神的恩典。锡安山是神恩典的记号，而西乃山不同，西乃山乃是象征摩西的律法，西乃山和锡安山是遥遥相对的。至于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给神的地方，也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地方。而在这山的尽头，就是基督被钉的都楼地，也是一处象征神恩典的地方。因此，摩利亚山是神为他自己预备羊羔的地方，这羊羔代替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使他可以免死。然而，神却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使他死在十字架上。在这里，神其实是向人传递恩典的信息，特别是希望亚哈斯能够领会到神的恩典。只要亚哈斯肯转向神，神的恩典和福气就必临到他。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节的经文。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神容许亚述人侵占犹大，但是却不让他们取得耶路撒冷。跟着的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是责备他们与别国联盟去代替神。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九节的经文。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梳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梳起腰来，终必破坏。这是警告列国的联盟一同去攻击神的国的决定。从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开始， 我们可以看见一连串的信息是向以色列的邻国说的，针对着他们当日的行为，并讲出神的审判必来。因此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到第三十五章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因为里面有许多是应验了的预言。神说这些国家必不能够拦阻他在地上的旨意，虽然地上各国都不归向神，也不寻求智慧，可是神依然有他的目的，并且他是最终得胜的。如果某一个国家不行在神的旨意之下，他们就必定得到神的审判。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犹大国不必因为亚兰和撒玛利亚的联盟同谋反叛而惊惶，虽然北方的联合攻击的确是会令人心惊胆战的，但是神提醒他的百姓，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换句话说，他们不必效法北方的联盟那样去找南方的埃及国联盟。可是犹大不听神的劝告，也不理会神的保证，后来他们终于跟埃及联盟，结果造成了极大的悲剧与祸害。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三节跟第十四节的经文。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他们要畏惧的只是天上的神，而他们要仰望的也同样是这一位神。神可以成为他们的救恩，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用怕任何人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主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自己就是那石头，人可以倒在这石头上依靠他的拯救，以他为根基而安息在他里面得着救恩。可是这石头也可能倒在人身上，就是审判人、惩罚人。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四十四节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扎得稀烂。我们只可以有两个选择，就是接受耶稣或者是拒绝耶稣。这里说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命令。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神的子民必须做到的事。今天 有人虽然口说相信神，但是却缺少对神的尊敬和对他话语的尊敬，这是不对的。当然，不信的人甚至讥笑神、漠视神的话和教导，这更是不对。我们要学习尊神为圣，全心全意的尊敬神。正因为世人是如此的漠视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更要加倍的尊重。旧约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在圣殿中，那么我们就不会随意的高谈阔论，或者是做出神不喜悦的事了。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九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从这一节开始，一直到本章的末了，是责备敬拜邪术的，他们以此取代了神的圣言。神在往日是严严的禁止邪术，可是今天我们看见邪术依然大行其道，深受世人的欢迎和崇拜。特别是当人心中没有神，又或者是离开神之后，他们往往就是喜欢去搞这些邪灵。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说，无论男女，是教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另外，申命记第十八章第九节到十二节也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这是十分严重的警告，值得我们今天留意。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一跟二十二两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这最后的两节经文给我们看见叛逆和一意孤行、不肯悔改的人，他们必坠入邪灵的手中，他们的结局是幽暗的、可悲的、黑暗的、绝望的。让我们小心叛逆的罪，因为它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要讲解以赛亚书第九章，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从您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多更深的认识你，知道你爱你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你所救赎的人， 主，你常常眷顾我们。虽然这世界有许多的危险，仇敌要用各样的方法攻击我们，但是你常常眷顾、保守、引导，使我们能够靠主得胜。主啊，让我们不要有一个背叛的心，总要有一个信而顺服的心。我们要讨你的喜悦，必须信而顺服，我们就能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我们在世能够与主同心同行。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